那习近平在结束和普京会晤后，广泛预计将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话。中国称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是和平之旅，是调停战争。可是中国提出的所谓12点和平建议，既不提俄罗斯撤军，也不对俄罗斯谴责。那习近平是否会跟泽连斯基对话？各自有什么考量？乌克兰对习近平会晤不发表评论，避免得罪中国，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还有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建立博士，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已经多次寻求要和习近平通话，可是习近平都置之不理。那这一次您认为两个人是否真的会对话？
习近平现在摆足了调停战争的姿态，去俄罗斯也被称为和平之旅。既然要调停，你不可能只和一边说话吧？如果和另外一边没有通话的能力，人家不买你的账，你这个调停的角色自然就消失了。所以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讲，他为了做姿态，也得试图和泽连斯基通一次话。所以我觉着这个通话肯定是会发生的。但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习近平一直都还没有和泽连斯基通话呢？过去的几个月里，尤其是中国提出来所谓的12点和平这个倡议，泽连斯基就说，那要不然你到这个乌克兰访问一下子，让我们通通话。那习近平一直不接招，不接招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泽连斯基的这种要求是一种将军，我们叫下棋叫将你军，叫道德将军啊。你明显的站在俄罗斯一边，难道泽连斯基不知道吗？他肯定明白啊。但是泽连斯基又处在一个非常微妙脆弱的一个位置上。第一，死的人是他们自己的人，他必须尽量的减少死亡伤亡，结束战争，而且结束战争是胜利，战争胜利结束战争。第二，这个结束战争以后马上就面临着重建，因为乌克兰的经济被破坏的非常严重，所以重建以及结束战争他都会考虑中国的角色。那首先他知道你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但是他又不敢直接的去得罪他，把中国逼急了啊，惹毛了，直接给乌克兰这个杀伤性武器，这个战争就比较难以打下去了。那第二条，在战后重建方面，那乌克兰对中国还是抱有一种期望，因为在战前中国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国啊。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谈一些它那边的一些数字。那就说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大的经济体量或者以前的投资基础可以帮助乌克兰重建。在这一点上泽连斯基肯定要考虑的。所以在前不久秦刚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通话中，实际上双方都说得非常非常的友好啊，非常非常友好，根本也没去碰那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乌克兰也试图的来维持和中国的某一种关系，使得中国不过分的再过分的进一步的支持俄罗斯，同时在未来战后的重建保留一种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如果习近平他必须做出姿态要和泽连斯基通话的话，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应该会同意和他通话。但两个人肯定是没办法谈出实质性的问题，没办法谈出这个停战的任何条件。
那魏碧洲博士，这个看来乌克兰和中国在这方面是各有考量的。那习近平已经和这个普京进行了40次的对话会面，和泽连斯基呢一次都没有。您觉得这一次两人是否会通话？通话或者不通话都有具有什么样的意味？
我觉得这个他是劝偏架的，明显劝偏架。劝偏架的话，你说还要去听他讲话，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可能面子上，如果今天有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给你打电话你不接，那我想世界上这么拽的人没有几个，所以在面子上可能会给习近平一个面子接一个电话，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最主要的考虑是说，今天乌克兰不管做什么都需要获得美国跟 NATO 的同意，所以即使这个习近平告诉他任何一些有关于和平条件，或者是即使有任何一点点这个普京可能说我这个条件我可以谈谈看，即使有这个话出来的话，泽连斯基如果听到的话，一定要告诉美方，要告诉 NATO。 如果他不告诉这些的话，那么以后他自己本身要获得的武器就麻烦了。那说到这个，当然乌克兰自己本身有他的考量，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美方或者是 NATO 来讲，对于乌克兰自己本身的情报界做了一些事情而不告诉美国，美国心里头其实也不舒服的，所以美国有很多事情在事后才发现，所以乌克兰自己本身也要了解一下他自己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定今天这个习近平能够在中东做出这样的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话，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迫使这个乌克兰干脆放弃美国，或者是放弃这个西方世界，转而投靠中共，让中共做他老大，去跟这个乌克兰，去跟这个俄罗斯之间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也必须要考虑到进去的啊。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那中共当然不见得会有这么大在这次上的这个做，在这个俄乌战争之间有这么大的魔力，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到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他要告诉他一些这个看起来有利或者是启动和谈的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美方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应该会马上都知道。可是到目前为止，直到昨天，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谈过一些话了哈。美方这个话的立场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没有改变。如果你俄罗斯如果不谈撤军的话，那你这个所谓这个和谈根本是空的，因为撤军的意思是说你要把人家占的土地你要还给人家，退到你原来还没有占领人家土地之前的情况，那这个对俄罗斯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就地停火的意思就表示承认俄罗斯现在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都是合法的，都是已经可以拿下来的，所以就地停火来讲对乌克兰没有办法接受，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也不可以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撤军。那如果这个中共没有办法替乌克兰或西方世界向普京表达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事情都是白谈的事情。所以往下看的话，可能这个战还会继续打下去，那么中共还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我们上次没有提到过，包括继续供应，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包括继续或加强供应这个无人机啊，各种这种装备啊，因为我没有派人去嘛，所以无人机这个事情可能会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供应线啊。那么这里来讲，如果无人机的各种方式还有其他相关的配件能够延续这场战争的话，我想西方国家可能要做重新要做一份考量。那么这一次来讲，我想这个乌克兰不管得到任何一方面来自习近平的讯息，我们很快会从美方这边知道的。
那魏必洲先生，这个您刚才提到中国有可能就是和这个乌克兰合作，那这个12点和平建议当中，中国既没有提出这个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出乌东，也只是强调说要结束对俄罗斯的单边制裁。那这些提议是遭到西方国家拒绝的，但是泽连斯基认为是有必要和中国合作。您认为怎么样个合作？
那这个合作当然很多种，包括这个重新购买大量的这个谷物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情况。那这个合作是指这个目前如果说愿意给中国在这种外交上面这样一种面子，这个面子对自己本身乌克兰是不是有利，这个是双方必须特别是乌克兰自己要去了解的事情。那如果是没有办法让乌克兰从这个战争上得到胜利啊，能够得到让这次战争有这个意义的话，那乌克兰当然不会进行合作。可是这要看很多的整个情况的压力下，如果说别的国家都来施压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讲，他是不是要重新考虑？那这里头当然要一定要跟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欧主要的国家去协商的问题。那么提到如果说未来这个将来这个所谓重建的问题啊，其实他现在为止已经这个重建的这个计划啊，还有这个各国的这个财团呢、啊，都已经在进行商讨了啊，这个商量的资金的来源、重建的计划，譬如说已经提到说未来整个乌克兰重建的计划是要以这种生态考虑跟健康考虑为主的这样子的 规划，可能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城市可能是全世界最具有生态最绿化的城市。意思是说现在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在为这个战后重建筹募资金跟进行这种人道的这种规划都已经在进行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听到没有听说过啊，中国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这个介入。当然这个最主要立场是因为中国是在这边劝偏价，是偏俄罗斯的，当然这个点在乌克兰这边来讲是绝对不会受到欢迎的。
嗯嗯，建立博士您的看法，现在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差不多是17%的领土了，那中国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出乌东，那这样他和这个乌克兰有什么谈判的这个offer， 就是可以提供什么东西呢给乌克兰？
当然乌克兰现在不可能在目前这个条件下来结束战争，所以中国也不可能提出来是吧，明确的给乌克兰提出来啊，你就接受现在乌克兰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然后就谈判了。中国恐怕也不会提出这个条件的，中国只是为未来铺垫一个条件，当双方需要来和谈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调停人，而在调停中拿足自己的利益，而同时保住普丁这个政权，这是他的战略目标。目前谁都提不出来一个这个和平的具体条件，所以乌克兰现在正因为他觉得未来中国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很持重的，无论是在调停方面还是在重建方面，因此他不可能完全的得罪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是仔细看秦刚和他的外交部长的对话中就非常热络和友好，基本上没有谈什么实质性问题，就谈怎么友好啊，怎么这个未来这个建设啊，人道啊等等这些东西。西方可能是在准备重建，但是西方在乌克兰的投资的基础远远不如中国的条件好。在刚才我已经讲到2019年中国已经替代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最大的贸易国，到2021年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已经累积到200亿美元，一带一路的项目在东欧来讲乌克兰是最多，而且投资是最多的项目最多，投资也是最多的，现在已经累积到大概是66亿之多吧，接近7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而且秦刚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和乌克兰的外交斡旋中要尽量的激活以前投资的项目，因为如果这些投资的项目不能够激活，战争打下去到时候不按照中国的条件结束的话，可能中国的先期投资都会收不回来，所以中国的损失也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和这个西方的竞争不仅仅是在这个战争本身，还在未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泽连斯基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位置上，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习近平，他也知道习近平一直拉偏架，用魏先生的话来讲一直是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这次就更加明显，在提主权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个乌克兰的主权，那怎么可能这个他相信习近平呢？
那么这个乌克兰除了未来这个经济重建的话，他和习近平这次对话还有什么别的筹码吗？他应该怎么样来对话？
我觉得这个怎么对话，我想肯定是谈一些就像秦刚和他的外交部长和乌克兰外交部长的谈话内容，可能是成为他们这个两个元首谈话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知道泽连斯基的性格特点，他还是有很多这个会做些出乎意料的事情的，这个人是常常让人刮目相看，所以在和习的对话中有可能他会抛出来让习比较难堪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直非常谨慎不和他接触的原因。他不可能去基辅啊，他到基辅怎么看呢？看那个，就像你像布查你去吗？那里有很多的平民的伤亡，对吧？你习近平怎么表态？所以习近平站在了一个道德上非常非常劣势的地步，他面对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你看到美国国会中那种道德的地位那种号召力，那习近平和他对话是非常要谨慎的。那即使外交部长这个层面谈得很好，不排除泽连斯基给他提出一个让他没办法回答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排除。但是泽连斯基也不是一个非常莽撞的人，他会考虑和中国之间的未来的外交上的一些空间， 他不可能完全把这个空间给锁掉，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所以这是西方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就是说中国也试图寻找在乌克兰的突破点。如果乌克兰同意说啊，让中国做调停了，怎么那你其他就失去了道德这个立场了？人家乌克兰都同意让中国调停了，你怎么美国还反对呢？所以中国试图在走这条路，所以这里边就非常微妙啊。未来，中国对乌克兰的外交攻势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嗯，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这次对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也是不发表评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也是保持沉默的，那显示出他是不愿意得罪这个中国的。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和习近平对话，他应该怎么来跟习近平谈，有什么筹码可以要求习近平做出这个相对中立的一个调停者？
对，我想大概是到目前为止看不出任何这个乌克兰有任何筹码。那乌克兰要讲的话，其实美国都已经帮他讲了啊，这是一个外交掩护，这是一个对于这个现状这个成立或者是一个战犯等等，基本上美国都已经听乌克兰讲了。所以乌克兰自己本身还有什么历史要讲？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可以在上面来加？看来是没有的。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劝架两边都要劝，如果他要用和平使者等等这个角度来做事情的话，他势必要跟泽连斯基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对话。我相信这个中共自己本身会找出一个自己又能够交代又能够下得了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一次基本上来讲啊，这个如果他要用和平使者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虽然这个自己这个中共在里头宣布的时候，在里头跟自己人讲的时候不会这么讲，对外面他们是另外一个话。你看到这一次这个访问，对里头在里面这个宣扬的不是那么大的这个情况下来看，那么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回啊，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对俄乌这个事情上，他不会空手而回，所以他一定啊，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也许回去之后，他整理一下这种情况之后，会跟这个乌连斯基跟这个泽连斯基做一个这个视讯上的通话。那这会至于通话内容会是什么，现在没办法知道。没办法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跟俄罗斯之间所谈的事情没有任何突破。虽然俄方这个普京已经说了，我们尊重啊中国这个方案，而且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往前走，那表示这个地方总算有一点点心意了。这个心意就是说，俄国觉得中国这个和平方案是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当然恰恰是美国不可能答应的，恰恰是这个欧洲国家不可能答应，那更不要讲这个乌克兰了。所以这个即使这一点东西或者释出一点点善意的话，那么我们看看习近平可不可以在俄罗斯点头的这个基础上往前再推进，或者是说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啊，能够驳斥中国所提出来的任何一个和平方案。那这个当然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去了解，除了这个乌克兰自己跟自己的乌克兰国家跟乌克兰老百姓自己能提出的答案。
嗯，那魏必洲先生继续请问您，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现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晤。那岸田也是二战后首位进入战区的日本首相，日本和中俄都存在着领土的争端，您怎么看岸田这次突然访问基辅会对这个俄乌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乌克兰老百姓、对乌克兰国家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振奋的这个新闻啊，非常振奋的一件事情。可是摆在地缘政治上来看的话，也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欧洲啊，在亚洲两大强权啊，中国跟日本，分别在同一个时间到了这个，分别到了不同敌对的国家做不同程度的支持。那么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从我们这个从亚洲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日本跟俄国之间也有这个理不断的这个恩怨情仇在里头。那今天这个日本这个做法显然是站在这个公理正义这一边啊，这个一个被人家欺负、被人家侵略的这个角色，所以他更有理由要去。那么岸田一直没有去，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啊。那么现在他被迫会去啊，就是当然这个乌战开来一年多之后，他等于接手啊，从这个。从安倍那边接手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方向都没有再改变。这个方向呢，就是既定了，包括安倍下定下来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远离中国，要亲近这个西方世界，这个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也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跟西方世界做一个大型的战略性的配合。所以我们看出来，基本上这个等于说是这个中国啊，中国的崛起，再加上这个俄乌战争，逼使日本都已经要开始修改宪法，朝这个方向去重新整军精武这个角度出来了。所以他这次去展示是说，在欧洲在亚洲来讲，日本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具有这个道德性制高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他这样的去，当然是给这个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难堪。但是日本现在也非常担心啊，非常担心。如果就从历史因素来讲，如果俄国跟中国联盟的话，那么对于日本在整个欧亚大陆这边未来的商机跟开拓会有影响。
嗯，建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日本在和平宪法对海湾的军力部署和调动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那这次这个安田突然到访基辅，您怎么看这个预示着地缘政治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非常重大性的历史事件，刚才魏先生也讲了，在同一个时间，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强国，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和基辅，这就说明俄乌这场战争它不是一个区域性战争，已经延伸到全球，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那日本去这个基辅，这个之行啊，就是岸田文雄去基辅之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是它后来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它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第一呢，就是朝日和解，同时他是从印度直接飞到波兰又去基辅的。他在印度做了什么呢？就发布了叫自由和平印太愿景计划，这个日本承诺投入750亿美金啊，来进行这个印太地区的基础建设，就是日本现在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的领导角色。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一直倡导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这个维护自由民主价值和区域安全中起到领导作用。但是日本一直非常谨慎，但最近一两年，日本慢慢的把这个姿态摆出来了，他要扮演我们所期待的那种角色，这个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感谢杨建立博士和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